囚们，
要在人间杀戮与报仇。
以上是神的话语，下面有请孟子为我们正道。正道的是妇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哦。那这次呢，我刚刚从上上个星期去台湾开会哦。那感谢神，玉国兄跟我一切都顺利。那我也拍了一些照片，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台湾就是开会哈、哦，视讯会议跟美国视讯通讯的情况哈、哦。那这是今年的他们的主题哈。那这个是那个会场，我们这次是在台湾的苗栗开会哈。那这些是都是牧者跟同工哈，这次总共有175个代表哈，我们在那边开会。那大家一起在敬拜赞美神。啊，那我们玉国兄呢，他的很祷告很专注的表神情呢。啊，那这个是就是澳洲。有趣的一些代表们一起合照哈，就是纽澳区的一些同工跟牧者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感谢神哈，这次会议一切都很顺利，然后我们一起和美国哈这样子一起同时间开会哈。那现在越来越进步了科技，那很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就是能够这样子的一起，大家聚在一起就不一样，感觉到圣灵同在特别的强烈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敬拜圣道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你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分别为圣。主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许许多多的价值观，许许多的事情要带领我们远离神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帮助我们明白在世界上什么才是真的永恒，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的启示是何等的浩大，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，让我们不与世俗为友，让我们能够有清洁正直的良心，让我们中间如果有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，求你来赦免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悔改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不能将你所为我们牺牲的大爱当成随便。主啊，你的宝血是免费的，但不是廉价的，请你让我们懂得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在现在这个世代为你做盐做光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看到雅各书要进入第六讲，马上我们就要下一次就会结束雅各书的正道。那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雅各书的主题是要信徒长大成熟，来看说在雅各书里面哪一些是长大成熟的生命，那什么事呢又会阻挡这样长大成熟的生命。我们讲到有两种长成，那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忍耐长成就得以完全。我们看到私欲经过试探就生出罪，罪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我们看到第二讲说基督徒呢，不单单是要听道还要行道，你的心田里面可能充满很多的恶毒，很多的污秽，基督需要的呢是要除去这些杂草，也就是这些恶毒，然后预备栽入神的话。 第三讲，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一个真虔诚的人，他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看顾有需要的人，还有不沾染世俗。然后接下来的经文，雅各就开始讲什么叫勒住舌头，什么叫看顾有需要的人，什么叫不沾染世俗。那我们也看到教会中有个问题，就是以偏待人。所以当人进到我们教会，你是用什么眼光来看他，神就怎么看你。第四讲，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一个信心和行为并重的人。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，爱邻如己不是用说的，是用做的。真的信心就会产生好的行为，好行为是验证真的信心。然后我们有讲到戴德胜的故事，你记得那个帆吗？是不是你的帆有没有扬起来，让圣灵的风来吹？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？你的祷告是有相应的行为来回应。第五讲，我们说到一个，就上一次我回台湾之前讲的，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能勒住自己的舌头。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话语的影响力，它可以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。我们的话语也可以带来最糟糕的后果，来玷污毁坏我们整个人生。那记不记得我上次说，关心和八卦只是一线之差，要关心不要八卦，要赞美神不要咒主人。谢谢阿比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在雅各书看到很多很实际的例子。那今天呢，雅各呢就更详细的说什么叫与世俗为友，为什么基督徒不要与世俗为友。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四章一到十节，这边讲到说，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？争执是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的。所以他在这边说，我们人啊，和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冲突和争执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私欲。好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说，我们里面好像有两个我彼此为敌，一个我呢是想要行善，一个我呢想要作恶。那我们之前看雅各书第一章说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这边在讲的就是，当你自己的私欲战胜你的身体的时候，战胜你的想你的意念的时候，你就变成自私。当人开始自私的时候，就会起争执。上个星期我去 Gold Coast 玩几天，然后呢，我们家一家四口，昨天晚上十点才回来，所以有点累。但是呢，玩了大概三天，在 Gold Coast 带家人去。那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，我呢喜欢就是最好什么都不做，就在那边看海也好，或者什么，然后呢叫让我写讲道也好。让我只要能够吃台湾牛肉面啊，那 Gold Coast 有一家那个台湾牛肉面还蛮好吃的啊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个是我啦，那师母呢，她是喜欢去更远的地方啊，她喜欢逛不同的市场啊，因为Gold Coast 有很多不同的市场，她喜欢西餐，她也喜欢日本料理。那我呢，我喜欢中餐啊，反正只要中餐我就 OK 啊。那师母一定喜欢西餐的比较多。那 Esther 呢，我们两个小朋友啊，大女儿呢到 Gold Coast 啊，她最喜欢的就是捡贝壳，在沙滩上面捡那个小小的贝壳，小小的贝壳。然后每一次我们譬如说在逛市场的时候， Esther 就会在旁边说，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捡贝壳？不管几点哦，她就会说我们要去捡贝壳，我们要去捡贝壳。那旁边小的呢，因为我们买了一个小玩具给他，那个玩具是用玩粘土的，所以他整个在逛市场的时候呢，他就在那边讲，爸爸，我要回家，因为他以为那个旅馆就是家，回家玩粘土车，就是玩那个 Play-Doh， 然后我要 Play-Doh， 就一路讲，从逛的一开始一直讲。所以我真的了解这段经文了。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？争执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的吗？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我， 这个我呢会想，会要，我要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一家四口要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时候，就会有争执。David 跟 Esther 跟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之间 ，David 跟 Esther 之间都会有争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想要的都不一样。当你把你自己想要的摆在前面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和别人起冲突。这个时候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你比你想象的还要软弱。雅各就说，当一个人沉浸在私欲当中的时候，他的祷告也很自私。我发现人在自私的时候很难祷告，因为你只想到自己的时候，你不太想祷告。就算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也祷告的不是你应该有的祷告，因为你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或贪心来祷告。那雅各讲得很好，他说你们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二节说，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，你们嫉妒不能得手就只争执和冲突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。所以这里讲到两点，一个呢是不求，也就是说当你私欲在你心中发作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神祷告了。另外一个是妄求，也就是说当私欲在你心中发作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已经不是正确的祷告方式，你所祷告的东西也不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为了要浪费在宴乐当中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有他应得的份，你应得什么样子的份，上帝会加添给你，会告诉你。你多过应得的，或是想要超过你想要的，想要超过你能够得到的，你就会很辛苦。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却不是这样，所以他说不要与世俗为友，是这样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要求更多更好，世界的观念是人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。上帝的观念是人往低处去，要我们学习谦卑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可能没有功效，没有果效，因为呢你可能不是，不只是求，不没有好好的去求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呢，你求错了，或者是你求的方法错了。有可能你祷告的时候没有热心，有可能你祷告的时候没有信心，有可能你祷告的时候是完全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而从来没有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的祷告。当我们的祷告是欲望而不是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虚空。所以当你越来越为世上的事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少为天上的事祷告，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得不到应允，因为你的祷告是为了，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。我从以前到现在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，很多人常常会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只要给我这样子，我就会满足了。譬如说，神啊，你只要让我的房子能够在波物可以买到一个多少钱的房子，我就满足了。那或者是神啊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呢只要能够听话聪明，我就满足了。但是我发现最多的一样就是，我们的祷告事项一直都会在变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在这件事情上满足之后，我还会想到那一样，这样满足了我会想那一样，得到的那一样呢，然后我还会再想别样。这个是我发现我们人一个很大的情况，就是我们到底是怎样，就是这样那样，还会想别样。那你是怎样啊？你到底是在想怎样？你到底在想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原来你是一直在欲求不满啊，一直在找找找找找，一直在求求求求求，可是原来你都是你的欲望原来没有止境啊。所以啊，我就写了几句，就是我们要怎么祷告。我们呢，不能只祷告要有一个好先生，我们还要祷告能够和我们一同服侍神、同走天路的伴侣。我们不应该只祷告孩子的成绩， 还要祷告孩子什么身心灵能够健壮，将来为主能够做光做盐。我们不要只祷告自己的健康，还要祷告说怎么样更健康，来为主做工，走更远的路。我们不要只祷告自己的事业，而是要怎么样在我们事业上，在荣耀神，在职场上可以传福音。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的工厂，福音传福音的工厂。我们不要只祷告自己的财富，而要祷告自己能够满足，并且将神已经所赐的财富管理好，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。你可以祷告财富，但是你更应该祷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然你财富再多也是死的，也是地上的，也是没有功效的，也是神所不看重的。但是当你的财富让神来使用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人的时候，你的财富是活的，是活泼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积在天上的。所以你在祷告当中，你是与世俗为友呢，还是与神为友？你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到底是一个顺服神的祷告呢，还是顺服你自己私欲的祷告。那我发现呢，那个中国富豪榜啊，我那时候去看了一下，有时候我喜欢，我常常在看新闻，我发现中国富豪榜还不是只有一个，它有两个，一个是胡润的富豪榜，一个是福布斯的富豪榜，哦，然后两个都说我才是最对的，哦，但是呢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富豪榜。然后我记得好像中国不知道哪一个，但是最有名的，哦，可能这就是一个女强人，她呢是好像排第四名还是第几名，但另外一边她就排比较高，另外一边排比较低，哦，然后这个排名整天在变。我说一句老实话，我那时候在想，我说假如今天一百年之后啊，这个榜有谁能够记得，不要说一百年，搞不好五十年之后榜上的人都没有人纪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有钱都带不走啊。讲真的，苹果电脑的总裁很有钱，很有能力，改变了这个世界有关这个电脑的，就是平板电脑跟手提电脑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这些概念他改变了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五十年后有几个人会记得他，因为这些东西迟早都要过去啊。那在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啊，我想你们可能知道他，他叫做奥古斯丁，他大家很多人都记得他，他叫奥古斯丁，他是第四世纪的人物，也就是说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六七百年了。他不是一个有钱人，而且呢，如果你讲到荒宴的话，哦，他比谁都还荒宴，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是一个桀骜难驯的人物。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就是在他信主之后他写的，这本书叫做《忏悔录》。那这本书很有名，哦，我鼓励你有空可以去看。他说呢，他小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错事，哦，包括就是从少年到青年到就是甚至二十八九岁还是做很多的错事。他说他在青年有做了一件错事，就是葡萄园的附近有一棵梨子树上面的果实呢，然后呢就是看起来他就去摘，在深夜的时候他就把果子都摇下来，别人的果树他就把它都摇下来带着走了。然后拿这些赃物呢，你想他们是拿来吃吗？不是，他们拿去喂猪，他们把这个果子拿去喂猪。他其实不是享受他拿的这些东西，他只是为了欣赏偷窃和罪恶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他回想说他那个时候的态度就是只为犯法而犯法。后来呢，他爸爸真的希望他能够更学好，就送他去一个当时很著名的城市，哦，是罗马政府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城市。他在那个城市里面呢越学越坏，哦，酒肉声色，好宴乐还好色，哦，他有好几个情妇，有一个妻子是非洲的，还有孩子。然后呢他常常被这些肉欲所辖制，他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这些情妇。然后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哈，第四节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？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了。第五节说，上帝爱安置我们里面的灵， 爱到嫉妒的地步。你们以为这话是突然的吗？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，就是神会嫉妒。当你与世俗为友的时候，当你被自己的欲望所挟持的时候，神会嫉妒。你本来应该是属他的，但是你现在去属了世俗了，所以属了那个宴乐了，属了私欲了，所以神会嫉妒。他会希望我们回转向他，不要再浪费自己的宴乐当中。我发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，他并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因素来降低他对道德水准的要求，但他知道当我们离了他往世俗那边去，与世俗为友的时候，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平安。所以神会嫉妒，也就是说当奥古斯丁他整天所想的都是宴乐荒淫，然后为犯罪而犯罪，当他每天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，神嫉妒了，因为他希望这个浪子这个孩子能够回到神的身边。感谢神哦。还有如果说只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会很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永远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神的标准，我们都慢慢慢慢更认识神，更成圣的过程，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神的标准。还好有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正如经上说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奥古斯丁他到了后来，就像罗马书第七章说的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。一方面他知道他不可以继续沉浸在肉欲和荒宴当中，但一方面他又没办法胜过他肉体这些的欲念。那些情人的面孔，每次他要专心去仰望神的时候，那些情人的面孔就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就好像那些情人呢一个一个拉着他的肉体一样。所以他一直在挣扎，一直在挣扎。我感谢神的地方就是呢，这边第六节说他赐更多的恩典。因为当神在嫉妒的时候，他知道你在挣扎当中，神会给你恩典，让你能够重新的回到他的身边。正如经上说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当你挣扎的去谦卑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会临到，帮助你可以胜过这些世俗的挑战，是胜过你的私欲。奥古斯丁是怎么有这个恩典的呢？在公元386年的某一天，有他呢，是那时候是一个青年，那时候是32岁，他脸上带着忧伤和痛苦，走到一个无花果树下躺了下来。本来是有另外一个主教或一个那个神父跟他一起祷告，但是呢，他在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伤痛，所以就自己走到这个无花果树躺了下来。那一边流眼泪，一边跟上帝说：“什么时候才能停？我这些过去的罪恶什么时候？明天吗？又是明天？为什么不是现在？为什么不结束我的罪恶？”他的那个就是传教士的朋友呢，就在长椅上面看着他。他那时候就躺在无花果树下面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。恩典临到是什么？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。从隔壁一个屋子就有一个孩子的声音说，在唱，一个孩子在唱歌，就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这个是真的是发生这件事，就是他在隔壁的院子有人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的读。他那时候非常的焦虑，已经整个人在挣扎当中的时候，他就想到儿时好像也唱过这样的儿歌，然后呢他就冲起来刚刚的椅子旁边，他就冲到那边去，把圣经拿起来一翻开，就读第一章。他看见的就是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淫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 在罗马书第13章13到14节，他读到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还不是他特别想去读的，是旁边的这个邻居的孩子在唱歌，拿起来读，他一拿起来读，一看就是这段经文：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淫荡，不可竞争嫉妒，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。所以就在那一天，他感受到上帝的光照在他的身上，他一下子的愁苦和眼泪都消失了，他体会到什么叫做恩典。原来他一直的挣扎，上帝并没有离弃他，他真的是把他带回到神的身边。他就离开了一个优厚待遇的修辞学，那时候他在学的是修辞学，修辞学的教授，他决定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领袖，然后甚至有很多从圣经里面出来很清楚的一些教义都是从他而来，包括三一神论，他讲得很清楚。第二年他就受洗了，也就是他的朋友的洗礼，33岁。那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偶然，我觉得神常常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回到他的身边，因为他嫉妒啊，神嫉妒你去和这些世俗为友，他很爱你，他不想你离开他，去到一个让你自己心中充满罪恶和没有平安的地方。所以我相信今天在座的神也是一样，只要你今天心中还有这份挣扎，你愿意在神面前让这份挣扎放大，也就是说你愿意在神面前仔细的再看看你自己到底是谁的时候，只要你有这样开始的行动，圣经上的应许第六节说他是更多的恩典，他的恩典就能够你用，让你能够从世俗的挣扎当中走出来，重新的和神为友。雅各呢是一个很实际的人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下去呢，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说听到要行道，所以接下来他提出了7个行动，从第7节开始一直到第10节，有7个行动都是一直要去做的，不是只是看的，也不是只是听的，也不是只是想的，而是要去做的。第7节开始，要顺服上帝，第1个行动；第2个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了；第3个，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；第4个，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第5个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；第6个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要将欢笑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为愁闷。第7个就是第10节，要在主面前什么谦卑，他就使你们高升。所以第一个行动是要顺服，顺服神是一切的根本，顺服神就能够接下来这2个行动，你顺服神呢就能够抵挡魔鬼，亲近上帝。以前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叫马丁路德，他一直都被称为在上帝和魔鬼中间的人，因为他常常也是有这些的挣扎，他感受到中间的张力，他发现魔鬼一直在拉着他，一直在拉着他，上帝一直在拯救他，一直在拯救他。所以这边讲到说顺服上帝，然后呢要抵挡魔鬼，亲近上帝，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行动，如果上帝在这边，魔鬼在那边，你如果在这边，你就要离魔鬼越来越远，离上帝越来越近，这是一个行动。但是呢，当你有私欲有荒宴的时候呢，当你让自己的私欲来控制你自己的时候呢，你的行动是反过来，离神越来越远，然后与世俗与魔鬼变成朋友，离他们越来越近，这个时候神会嫉妒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颗谦卑的心，你懂得在神面前把你的挣扎放大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你慢慢慢慢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但是 如果这个时候呢，你呢不断的去选择拒绝圣灵的声音，不断的选择去走自己想走的路，不是神要你走的路的时候，你就会离魔鬼越来越近，离神越来越远，到最后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了。所以这边有一个，就是顺服神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抵挡魔鬼，离开，远离魔鬼，而且还说魔鬼会逃避你们，就代表说魔鬼也没有办法在你身上有任何的功效，然后你要亲近上帝，所以是一个行动。那第二，所以一个是它是全面性的去看，第二个呢就是要，也是第四第五个行动，就是要洁净你们的手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洁净你的手，也就是手洁心清的意思。手洁就是外面的行为是你的就是你做出来的，你的手所做的啊，你要洁净，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行为要是圣洁的。清洁你们心，也就是说你里面的心是不是心怀恶意，一方面想要赞美神，一方面又想要咒诅人，一方面想要爱神，一方面又爱这个世界。心怀恶意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被清洁，就像他之前所说的，你的心田是不是有把杂草都除尽。所以是里里外外要更新你的生命，里面的心跟外面的手需要更新，你内在的思想跟外在的行为需要更新，不是只更新一半，而是全面的让神来翻新。这个是雅各书所说的，神是圣洁的，跟随他的人也要圣洁。接下来呢是很有意思的，第九节，也就是第六个行动，是要愁苦悲哀哭泣。而且他说要将欢笑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为愁闷。哇，那你不是说奇怪，你们基督徒不是整天在说要平安要喜乐，为什么雅各在这边要我们愁苦悲哀哭泣？那不是很可怜吗？我们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可怜的事情了，为什么雅各还要我们愁苦悲哀哭泣啊？为什么要我们快乐的时候他要我们变成悲哀，欢乐要变成愁闷呢？我想他这里讲的不是叫你基督徒要没有喜乐或不开心，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为你的罪，为你离开神，为你亲近魔鬼，为你的私欲而愁苦悲哀哭泣，像马丁路德像那个奥古斯丁曾经做的。当我们如果要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。没有人希望你的身体有问题，没有人希望我的身体是生病的，没有人希望我心里有毛病。但是呢，还有比这两个更重要的，就是更严重的，就是你的灵魂如果生病怎么办？如果我身体生病呢，要治病是很不舒服的。我以前有去给那个在 Campsie 的一个针灸，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试试看能不能针皮肤嘛。对，结果还是皮肤很难去用针的，我这个是我证明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我有一次扎了四十几根针在我身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呢、啊？四十几根针呢、啊，扎在身上。然后呢，而且这个针灸师傅呢，他很有经验，他是在北京医学系以前毕业，他跟我说。他每针扎下去、哦、大概有十针有六针蛮准的、哦、扎到我哇又酸又麻又痛又胀，然后他就说哎那就对了，针灸就是要什么酸麻胀痛，就是要酸麻胀痛啊，哇，然后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治病那么辛苦啊，就是要酸麻胀痛才会好。手术也是很痛苦的，手术后的复健，之前有一个那个姐妹，她动手术，她的脚膝关节改了嘛，就是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，那是真的很痛苦，就躺在医院很惨。那可是后来做复健也很痛苦，复健的时候变哇，那个脚又痛又要走，又不走又不会好，跑得快又好得好，所以一定要走，哎、啊、又走又会痛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很辛苦。但是呢，他前两天那个他来到教墙，两个礼拜前来到教会嘛，他在我面前跳两下，哦，那我心里非常的开心。 因为他之前就是那个洗衣店的老板娘嘛，之前连走都真的不太能走。感谢神呢、他在我下面跳两下，哇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经过痛苦的，药几乎都有副作用的、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副作用的药。所以你要治疗灵魂的病，就真的还必须要愁苦悲哀跟哭泣。我们知道哈、在那个人接受，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得了癌症，通常有五个心理的阶段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没有 ？OK， 其实碰到任何的噩耗或任何的事情，常常都有这五个心理的阶段。第一个就是我不相信，也就是拒绝，不可能是我，我不可能得癌症的，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拒绝，不相信，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。第二个时候开始愤怒，为什么是我？第二个阶段是为什么是我？第三个阶就是愤怒，所以拒绝之后愤怒。第三个就是怎么办？真的是我了，怎么办？就挣扎。第四个阶段呢，是很沮丧，我没办法，就沮丧。第五个阶段呢，是接受，就是我没办法当中，我还可以重新过我的生命。那基督徒就会说，我没办法当中，但是上帝还是看顾我，所以我接受。虽然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像苦悲一样很难接受，但我接受。所以有这五个阶段，拒绝、愤怒、挣扎、沮丧跟接受。在接受之前，在你能够有一个新的生活、新的生命、新的感受的前面，有拒绝、愤怒和挣扎跟沮丧哦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要能够真的能够胜过一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，胜过你心中的这些罪孽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经过一个很辛苦的过程，你才有能够像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。蝴蝶要破茧而出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，大概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讲过啊，就这个茧呢，有一个男孩啊，那他看着蝴蝶，他想蝴蝶赶快出来，觉得他太可怜了，然后呢，就想要这个蝴蝶赶快出来，结果他做了一件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事情，他帮那个毛毛虫剪一个洞，让毛毛虫可以快点出来，结果出来他发现一件事。毛毛虫不会飞，毛毛虫不会飞，就出来的那个蝴蝶，它的翅膀是不会飞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我记得我好像讲过。然后就是在这个茧里面，当它慢慢慢慢挤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茧的压力呢，就让它的翅膀呢，慢慢慢慢那个汁液啊，就是它身体里面的汁液，可以被挤到翅膀上面。让翅膀才有力量可以飞。如果蝴蝶它就是如果你呢就帮它好心做坏事，帮它剪了一个洞，它的翅膀就没有足够的汁液进入到里面，它就没有办法飞了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可以飞的基督徒，像奥古斯丁，将来之后他32岁之后的生命被神改变，然后为神做很多奇妙的大事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要经过这个破茧而出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会辛苦，这个过程会哀哭，这个过程呢是会悲哀的。但是当你真的了解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你在神面前把自己敞开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当神的光照在你的心中，一开始好像灼烧你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。可是当这个阳光能够真的是看清你的时候，耶稣的恩典临到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原来我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才是一个新的能够破茧而出的蝴蝶。在当时啊，奥古斯丁外面的哭，他写就是嚎啕痛哭，但是如果他外面是嚎啕痛哭，他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风暴带来了倾盆的雨水在他里面。 外面的痛苦和里面的风暴来比是什么都不是的，因为他真的发现，原来他为什么在忏悔录都这样写，因为他原来知道自己是荒宴无度的一个人，这是很难过的事。但他经过了这个悲哀哭泣，他本来的欢笑变成了悲哀，才能够之后有真正的喜乐，要不然他的欢乐是短暂的，是伤害人的，是自私的，是没有益处的。最后第七个行动说要在主面前谦卑，他就必使你们高升。我们已经再次重复的强调要往上，是吗？先向下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要往上，先向下。世界要我们往上，耶稣要我们往下。谦卑是一种向下的过程，但是在你往下走的时候呢，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你要看得比世界的高度还要高，你要走得比世界的高度还要下，还要低。你要一方面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一方面学习耶稣的样式往下走。耶稣现在在天上，比这世界要高，我们看着他往下走，神就让你高升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就是你在世上呢，你越与世俗为友， 越觉得你是往高爬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往低处走。但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学习谦卑在神面前，你以为你在往低处走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让你高升，这是很吊诡。然后最后呢，如果呢你周围的人或者你自己是与世俗为友的话，我给你一个鼓励，就是呢，原来我觉得在奥古斯丁的故事当中，他周围的人最伟大的原来不是他，是他的谁？妈妈。他妈妈从他一小一出生就为他祷告，他32岁信主，他妈妈大概就为他祷告了32年。当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，他被摩尼教所掳掠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不辞劳，他就是离家出走，等于是不跟妈妈说我去哪里，他妈妈就是不辞劳苦，一路打听才知道他住在哪里，跑去找他。然后他感受到妈妈的爱，就跟妈妈说他已经不是完全的摩尼教徒了，他只现在是一半一半，那时候摩尼教跟基督教他是一半一半。然后呢，他妈妈那时候很有信心，他说我在基督里相信，在我去世以前一定能看到你成为热心的基督徒。当时奥古斯丁一听了什么话都不说，因为他还没有真的被神触摸到。可是呢，他妈妈的这句话成了事实，奥古斯丁重生悔改之后，不单单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，他成为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父，有很大的贡献。可是后来他信主没有很久，他妈妈跟他说，我发现我的工作完成了，我为你祷告，我的工作完成了。他妈妈在他信主没有多久之后就去世了，就说妈妈，他妈妈就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在你面前，所以神已经听我的祷告了，我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再做了，在你身上。我发现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不要小看祷告的功效。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今天在这雅各书里面说，你知道像牧师今年整个就在讲，就是读经祷告关怀布道，就很简单的事，就是很基本的事，基督徒本来就该做的事。但是呢，这些事情呢，在你当在这边当在你在里面扎根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看出这些事情的宝贵。奥古斯丁妈妈为他祷告32年，他整个人被神的恩典改变。你如果周围还有你自己也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放弃祷告，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不要放弃为你自己祷告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们这些看起来很辛苦的事，或者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很好的事，原来到最后都是虚空， 唯有就是你在天上的财宝才是永恒，所以看重你的祷告，也不要浪费你的祷告在荒野当中，不然你会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妄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不配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奥古斯丁内心的挣扎，我们感受到他母亲的爱和包容。主啊，这世上需要这样的爱，这世上也需要这样的挣扎，因为这样子的祷告，因为这样的挣扎，所以奥古斯丁可以不与世俗为友，可以不被他这些情人拖入肉欲的深渊。主啊，我们是罪人啊，我们很多的自私，很多的不义，很多的私欲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自己是整天在征战的。主，我求你来释放我们，我求你让我们的挣扎巨大化，我求你让我们里面能够真的是有正直的灵，清洁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有行动，有思想，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愿意挣扎，我们愿意痛苦，我们愿意哀伤，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不配。但主啊，你今天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会多加恩典给我，甚至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奥古斯丁看见了这个恩典，主啊，我们也要看见这个恩典。求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颗能够悔改的心。主，你在诗篇说51篇这样说：忧伤痛悔的心，忧伤破碎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是破碎的，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都难以启齿的事情，请你破碎我们，让我们懂得哀哭，所以我们能够不与世俗为友，重新回到神你的面前，做神你的仆人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要先向下谦卑，主你就必使我们高升。我们感谢神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